乐在教学第八课，认识学习者。1989年的基督教教育期刊当中，曾经刊登过一篇专文，教圣经还是教学生？作者特别讨论，教学应该要把重心放在教导的内容呢，还是应该要以学生为中心，更看重学生的感受、需求以及生活体验。以内容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导方式，一直以来都引起基督教教育和神学界的争论。这说明圣经教师不但要娴熟教导的内容，也要对他所教导的对象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因为教导圣经的目的正是为了促进学生的灵命成长。因此，教师需要对学习者是一群怎样的人，人类是如何学习的，以及如何有效的教导，要有所认识。所幸的是，这方面的知识已经有许多从事教育、人类发展以及学习理论的专家进行许多科学的研究和理论的建构。教师可以从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许多的洞见。不过，在基督徒教师采用这些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心里还是会感到忐忑不安。我们真的可以放心采用这些不是基督徒的心理学家或者科学家所发展出来的理论吗？这样会不会让我们的教学不再是基督教教育，而是变相的正向心理学或者是发展心理学呢？奥古斯丁曾经说过，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当他说这句话的理由呢，乃是根据神的启示。因为神启示真理乃是透过两种的模式，第一就是创造，就是自然的启示，或者我们说一般启示。这是基于神赋予人的文化使命，人需要了解受造的秩序，才能够善尽管家的职分。因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对于自然启示的研究。第二就是特殊启示，也就是圣经和十架的奥秘。作为基督徒的教育者，我们需要将这两者的理解来加以结合，研究神所造的人如何成长，如何学习，这是我们对于受造秩序的一种尊重。可是由于研究这些领域的科学家或者是心理学家，在描述这些理论的时候，往往建立在他本身的世界观，也就是他们对于人的看法以及教育或者成长的目标，他们有各自的哲学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就要知道，在采用他们的理论的时候，要把这些理论当作是一种描述性的解释，而不是一种规范性的原则。这些理论有可能因为新的发现而有所调整改变，它所描述的是一种现象，而不是拿来作为我们教学的依据或者是限制，影响到我们教学的目的。所以从事基督教教育的人要把教育放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目的是为了让人恢复神的形象，让受造能够恢复一个良善的秩序，也就是神创造和救赎的目的，以此来荣耀神。所以在使用这些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就需要从神启示的眼光来加以批判，再加以应用。第一点，我们要来谈谈圣经当中是不是有所谓的分灵教学呢？其实在近代教育心理学和学习理论还没有发展成一个专门的学科之前，圣经就已经从人类的经验当中看出不同的年龄层所展现的特性，也针对各种年龄层来选择合适的教学原则。例如在以色列家庭的信仰教育，年幼的孩子一同参与在逾越节的餐桌仪式，他们一方面聆听观看成年人所做的种种动作，一方面也会适时的参与其中的一两道程序。在这当中，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就是，这是什么呢？等到他们的理解力渐渐发展之后，他们开始会问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守节呢？而等到他们接受了成年礼，成为律法之子之后呢， 他们已经非常熟悉逾越节的故事，他们就会问说，那这个逾越节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要如何才能过一个与神立约的生活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曾经提到，他教导哥林多教会乃是用奶喂养他们，没有用饭，因为他们在属灵上还是婴孩，是属肉体的，因为只有属灵成熟的人才能够领受干粮。这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当中也特别用小子、少年人和父老这三个年龄段来比喻属灵成熟的阶段，就像是不同年龄层的人有各自的学习任务，属灵的学习也是如此。在教会历史当中，针对儿童的属灵教育仍然沿袭着犹太人的家庭教育，一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才有更多关于儿童的教育思想出现。而20世纪心理学的发展对于人类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就有了更多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有助于基督教教育者更了解他们所服侍的对象。以下就介绍几种最为教育界广为运用的发展理论。发展是指人在一生当中身心产生系统和持续性的变化过程。促进人类发展有两项历程，一是生物性的发展成熟，一是透过学习产生感觉、思想和行为的改变。因此发展的研究包括对人类身体、智力、心理以及属灵等面向。第一种就是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皮亚杰是瑞士很著名的生物学家，他从观察研究当中发现人类会根据认知发展的状态来主动建构现实世界，所以又称作建构学派。他发现人类的认知功能会帮助个体在面对不平衡的时候调整自己的心理结构以适应环境。他把认知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感觉动作期，这通常都发生在0岁到2岁之间。新生儿刚出生一开始会有反射动作来满足生理需求，接着他就会借着感官动作尝试错误来学习。经过两年的尝试之后，他的智力成就就已经非常的惊人，成为一个具有丰富思考的人，能够把自己和环境来加以区分。第二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前运思期，通常是在2岁到7岁之间。在这个时期的孩子，他们就使用更精细的符号，例如文字、手势、物体和意象来表达经验，进行思考。例如孩子经常会玩扮家家酒，这种装扮游戏就是在设法了解周遭的社会世界。可是这个时期的孩子也往往是用自己的角度来看世界，而不容易了解别人的观点。第三个时期呢，我们称之为具体运思期，通常是在7岁到11岁之间。这个时期的孩子，他们能够用具象的事物来思考，可以分类、推论、寻找物体之间思维的关系，来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最后一个时期称为形式运思期，通常是在11岁以上，已经进入到青少年时期，不再局限在事实和可见的层面，而能够开始进行假想、推理等等科学性的思想，可以进行演绎推理，了解他人的心理观点和行为起因、角色取缔，以及构思各种可能性，做出困难的决定。对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做些评估，来看怎么样的来运用它。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对于世俗教育和基督教教育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和冲击。他的贡献就在于让人了解，哦，人的认知是逐步发展的，儿童的认知能力和成人是很不同的。就好像儿童他在他的小肌肉还没有发展和协调的时候，你就不可能让他做出拿筷子这种复杂的动作。 所以根据他在不同年龄层的认知限制，教师就需要调整他的教学法，而不能把自己所认知的圣经事实用一个填鸭的方式勉强地塞给孩子。可是这是否表示某些抽象的圣经真理是没有办法传递给儿童的呢？例如神的爱、神的公义、人是有罪的人，这也不尽然。因为你会发现，即使幼儿他在做错事的时候都会本能的想要隐藏，说明他是具有道德意识，虽然他还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表达或者是解释。他的研究是超越文化的，也就是具有全人类的一致性，这说明他发现了人性当中的一些基本事实。而让教导者能够掌握一个正确的教学顺序，这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发现其实神的教导也采用了同样的过程，他先透过生活当中的具体事件来一步一步教导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明白什么是信心，什么是顺服。他也透过出埃及的一个很具体的经验帮助以色列人明白什么是神的救赎，然后他才提出十诫和律法这些抽象的原则。还有皮亚杰也主张，当人面对新的处境就会产生认知的失衡，也就是不平衡的状态，因而就促使他寻找新的认知阶段来达到平衡。因此学习是跟环境有关的，却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只有当认知结构成长到某种程度的时候，才有可能有新的认知，发现事物新的真相。这就说明了我们对于儿童的学习必须配合他的认知发展阶段，而不能够揠苗助长。可是我们也能够透过某些启发性的提问来造成认知的失衡，促使学生对已有的想法有更多角度、更多面向的思考，进而提升他对信仰的思考能力。第二个我们所要介绍的就是科伯的道德发展理论。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也启发了劳伦斯·科伯他的道德发展理论。科伯运用了一个道德两难的议题来进行研究，观察人们是如何处理道德和正义的课题，然后他将人们做出道德选择的理由分成了三个时期跟六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我们称为成规前期，它的焦点是在自我身上。阶段一的时期，他们遵守道德规则的原因是因为必罚服从，他们不做坏事是因为怕受到惩罚，通常是在两岁到四岁之间。就好比有些基督徒为什么不做坏事呢？因为他怕被神管教、被神惩罚，或者他害怕下地狱。阶段二呢，我们称之为相对功利的阶段，也就是根据利益交换来做选择，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这通常是在四岁到七岁之间。就好像有些基督徒为什么信主呢？因为他希望得到神的赐福。又好像旧约当中的雅各，当他见到天梯的异象之后，他就跟神许愿说，如果你保佑我平安回来，我就以你为我的神，并且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雅各的心态就好像是一种利益交换的一种心态。第二个时期我们称为循规期，它的焦点在于社会。循规期也分两个阶段，阶段三称之为寻求认可时期，也就是他们愿意做别人认为对的事情，通常是在七岁到十岁之间，我们又称之为好孩子时期。好比有一些基督徒，他在教会热心服侍，是因为他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希望别人觉得他是一个很属灵的基督徒。那阶段四，我们称为顺从法则，也就是他遵守社会的规则和权威，通常是在十到十二岁之间。就好像有些基督徒，他们的基督徒生活以顺从神的律法、十诫为原则。第三个时期我们称为自律时期，它的焦点就是在自我的选择。阶段五我们称为社群契约时期， 在这个阶段当中，人们所做的道德选择就是有灰色地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认为道德规则是由人来制定的，通常是在13到15岁之间。就好像虽然守安息日是十诫的第四诫，非常的重要，可是怎么守应该重在精神，而不是僵化的外在规条。那阶段六我们称之为普通原则，也就是一种超越法律的原则，相信那些普世性的价值，比如说人权、正义或者是良知。例如在信仰上，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因此要爱人如己，甚至也要爱仇敌，就像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关于科伯的理论呢，其实后来提出了许多的修正，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修正就是一位叫做卡罗尔·吉利根他所提出的修正说法。因为他发现到科伯的道德发展理论呢太过偏向男性的观点，所以他说明女性的道德发展和她的认同呢，其实他们所更看重的不是正义，而是关怀。女性在做道德选择的时候所考虑的是亲密关系跟连结，而不是追求独立自主。而女性的认知方式呢，也跟男性比较看重抽象认知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那科伯的道德发展理论呢，对于公立学校以及监狱改革都有非常重大的贡献，而且他也广为运用在基督教教育当中。虽然他提出了道德发展相应的一个年龄阶段，可是这个年龄阶段呢却不是一个绝对的，因为他认为有一些成年人呢，可能他的道德发展阶段还停留在第三层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孩子时期，只是为了想要得到人的认可，他所做的选择也会影响到信仰的发展。那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在教导道德的时候就不是只是把一些道德的原则加以教条化，或者用一种社会化的方式来教导道德教训的内容，而也应该要鼓励学生学习发问、探讨，让他们可以借由认知的失衡转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以至于当他们在做选择的时候，他们可以拥有更成熟的动机跟自主性。针对什么是道德发展的原则呢？科伯提出的公义，或者吉利根他所提出的关怀，或者某一些基督教理论者提出 agape 爱这个原则，都是可以表达出神的道德属性。还有人呢，根据科伯的理论就提出说，荣耀神可以成为基督徒发展属灵成熟的一个准则。我们第三个要介绍的就是法勒的信心发展理论。法勒追随皮亚杰和科伯的实证观察法，又参考了艾利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他想要了解人的一生如何在宗教信仰上成长，而这种成长跟我们对自我、对他人以及对世界的看法是有关联的。他也同样的把信心的发展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直觉投射式的信仰，通常是在幼儿的时期。幼儿透过直觉模仿对周遭人的观察和想象力，而有了投射式的信仰。所以有些人说，婴儿对于神的印象就是来自于照顾他的母亲。阶段二就是神话字面的信仰，通常是在学龄时期。他们认为神好像是法官一样，人和神的关系好像是一种功利导向、奖励和惩罚的一种关系。神话式的信仰呢，就有点像是迷信，缺乏理性醒察的能力，只是一种宗教热情。有时候就好像是在《生命记》那边提到，以色列人只要遵守诫命就蒙福，不遵守就受咒诅。而这种阶段的信仰，它不是因为自我反省的过程，只是一个遵照律法规条，符合就是好的，不符合就不好。所以当他犯了律法的时候，他不是心里后悔，他乃是恐惧。 阶段三就是所谓综合俗尘世的信仰，通常是在青少年时期。这个阶段的信仰受到所属的人际关系所影响，比如说家族传承的信仰，而不是一种经过自己选择后的一种信仰。所以有一些人就会说，因为我的父母信什么，所以我就跟着信。阶段四呢，就是一个个人反省式的信仰，通常是在青年的时期。这个阶段会对前一个阶段的信仰更有批判和独立性。有时候他如果意识到过去的他所属的信仰群体有虚伪的元素，或者他只是因为感情的因素而维系着信仰，很有可能在这个时期他就会离开去追寻自己的信仰。所以在这个时期他所强调的是个人的悔改，对许多名义上的基督徒，可能这就是他信仰更新或者是重生的一个转捩点。阶段五呢，是连结式的信仰，通常是在中年以上。他承认宗教信仰的多面性，渴望跟人来谈论信仰，并且深入评估跟描述。他能够接受生命有时候会有模棱两可的时候。显然这里就描述了一个重生或者灵命更新的基督徒他对信仰尾声的态度。阶段六呢，是普世性的信仰，这通常都是属于一些宗教人士，很少人能够达到这个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的人是非常强烈的利他主义，而且是一个全方位自我整合的意识，对于宗教信仰的理解和实践完全放下了自我中心，像是耶稣基督啦，德蕾莎修女啦，他们都是属于这个阶段的。总结来说，我们看到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以及他所衍生的科伯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和法勒的信仰发展理论，他们似乎认为人的学习有一种遗传的机制，在特定的阶段当中往上提升，以达到平衡状态的一个结构化，在每个阶段都基于前一个阶段的预备来提供动力，来达到更高的层次以及更深入的学习。这似乎表达人类的学习是具有一种可预测的模式和阶段，也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共通性。所以呢，了解发展理论可以帮助教师根据学生的发展特征来安排适合这个年龄层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也因为发展理论强调学习者和环境的互动是可以提升发展的，所以呢，基督教教育就从传统的填鸭式教育转移到更看重互动的教学路径，而让教学不是只偏重教导的内容，也能够看重学生的需求以及更适合的教学法。所以这三种发展理论都是根据普遍的人类发展而描述的。那基督徒教师在采用这些理论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它有几方面的限制。例如，发展理论提到儿童在认知和道德发展上的限制，但是这却不能够成为一个教导信仰内容的一个限制。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以及新约的教会群体，儿童都是被包含在整个信仰群体当中。发展理论其实是提醒成年人应该及早的把一些重要的圣经词汇和概念教导给儿童，并且透过日常生活的实践让他们来加以认知，以至于他们能够把这些很重要的真理概念储存在他的记忆库当中。当他的认知能力能够去处理这些资讯的时候，就自然可以转化到一个更高的认知层次。儿童的认知能力虽然不如成年人，可是他还是可以经验神，而且以单纯的信心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希伯来学者凯尔和蒂利奇他们在解释箴言22章第6节，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他们解释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教养是根据孩子的本性，这是他的当行之道来教养。所以教养的事物和教养的态度 都应该要根据儿童和青年的心性发展来安排的。发展理论只是发现了神放在人性当中的某些成分，对于如何有效地培育神的子民，其实还有更多值得教育者去研究探索的。而这些理论呢，对于成年人也是深具意义的，它可以让我们做自我的评估，我们的道德与信仰阶段是否不断地在成长，还是停留在孩童或者青少年阶段的认知和理解。信徒来到教会的目的是出于功利互惠的动机，还是对神的委身？即使是成年人，其实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和理解仍然可能局限在我们非常有限的经验，因此对于神的认识的加深和扩大，这是我们一生都必须学习的功课。